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31号星期三，以下是国际新闻。由于缅甸军方对反政变示威的血腥镇压仍然在继续，美国国务院命令所有非必要工作人员和家属是离开缅甸。美国国务院在书面声明当中说，缅甸军方拘留民选的政府官员，并且将他们免职。反军事统治的抗议和示威已经发生，预计还会继续。这个命令是对上个月刚刚发布的一项公告的更新，那份公告允许那些希望离开缅甸的非紧急的美国政府人员撤离。缅甸政治反援助协会说，自从2月1号政变以来，缅甸安全部队已经造成至少512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星期六死亡的100多人。当局在这一日庆祝缅甸军人节。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三将会就缅甸局势举行闭门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说，他们希望看到的是安理会成员向缅甸军方发出非常强烈和统一的讯息，就是回顾已经发生的行动，停止暴力，释放政治犯，将国家归还给缅甸人民，推动他们的特使前往缅甸。自从香港广播处长李伯全本月初上任之后，接连整治香港电台的节目，该台在星期三再次经历新的变动。综合香港媒体报道，继早前多个节目遭到抽起之后，香港电台31号有收到管理层通知，要求各个制作部门暂停将作品送交参赛，针对已经参赛的作品要去信主办单位要求退赛。据了解，香港电台要求推出的赛事是包括香港本地的消费权益新闻奖、国际的美国国际电影和电视节等。香港电台发言人回应事件说，正应香港电台的管治和管理检讨的报告，就各方面运作进行检讨，包括检讨提名电视和电台节目参选本地、内地和国际奖项的机制。在这个期间，港台不会参与任何奖项的轮选，亦都会退出已经参选的奖项的提名。由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香港记协和摄记协合办的人权新闻奖，星期三就在面书上表示，曾经收到香港电台高层的通知，要求退出所有已经报名的奖项，但由于评选工作正在进行，而且只能够由参赛者报本人提出退赛，因此并没有撤回港台的报名。路透社和市场调研公司益索普所做的一项联合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政府应该采购美国制造的商品，即使这些商品的价格高过同等的外国进口商品，但是在个人采购上面，美国人的态度就有所不同。这项民意调查显示，63%的受访者认为整体上美国政府在进行政府采购的时候，应该是购买美国制造的产品，即使这些产品的价格更高。62%的受访者认为政府是应该只是购买美国制造的疫苗。不过对于口罩等其他防护的装备，美国民众对美国制造的坚持就相对较弱。53%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可以从国外购买个人防护装备，41%的受访者就表示不认同。分析普遍认为，新冠疫情暴露了是美国过度依赖国外产业链的风险，比如在疫情爆发初期，美国医院出现了防护服、手套、口罩、面罩等医用防护产品的短缺。拜登总统曾经声言要重振美国的产业链，尤其要扶持关键医药和安全的防护产业。他上台开始就是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目的在于将更多的政府采购导向美国制造，涉及每年6000亿政府采购当中的1/3。美国和其他13个国家星期二发表声明，对世界卫生组织新公布的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报告提出了共同的关注。这项声明说，必须要对有关的病毒起源的国际专家研究被严重推迟，而且缺乏获取完整和初医的数据和样本的准入的途径表达关注。世卫组织星期二是公布了这份报告，说报告虽然反映了对现有数据的全面审议，但他们还没有发现病毒的源头。该团队报告说，在今年较早时候访问中国城市武汉期间，他们在获取原始的数据等方面遇到了困难。外界批评美国总统拜登未有充分回应最近激增的针对亚裔美国人的仇恨事件，亦都批评上台两个月的拜登政府缺乏对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群体的代表性。白宫方面宣布了更多的行动作出回应。 白宮星期二在聲明當中宣布恢復亞裔美國人和太平洋島民白宮倡議，這項倡議最初是在前總統克林頓的時期成立的。拜登還將會任命一名負責在聯邦政府協調這類的政策的專員。亞裔群體權益倡導者此前提出過這樣的要求。白宮還將為受到家庭暴力和性攻擊的亞裔美國人和太平洋島民，以及為應對日益增加的針對該社區的仇恨犯罪的跨機構項目撥款約$50,000。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3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在中國的美國企業處境的問題，電動車製造商特拉斯希望發動的魅力攻勢能否奏效呢？我們亦會報導分析台灣的新聞自由度高，但是相對來說信任度低，而受中國影響是他們的民主挑戰。不過首先我們就是報導香港各界回應 M 加博物館以及新疆棉的爭議。以上內容歡迎收聽。香港建制派議員以及左派的報章最近就不斷批評正在部署開幕的西九文化區 M 加博物館，指這個博物館的網頁展出一幅中國異見藝術家艾薇薇諷刺中國的作品，可能違反了香港的港區國安法。而中國大陸針對新疆棉花的爭議亦伸延到香港，有建制派團體最近就到香港的 H&M 總部抗議，不滿該公司發表拒絕用新疆棉花的聲明，要求該公司道歉，以及呼籲全香港市民罷買這間公司的任何產品。有學者分析認為今次事件對香港的文化以及創意產業有負面影響，擔心新香港的管治方式由左報以及意識形態主導，排斥香港的國際性，注入了大陸化的意識形態，殺去香港原有開放多元的特色。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特約記者湯偉雲在香港的報導。
位於西九龍文化區，耗資49億港元，即係超過6億3000萬美元，正部署開幕的 M 加博物館是香港嶄新的視覺文化博物館，收藏和展示20和21世紀來自香港、中國大陸、亞洲以至全世界的視覺藝術、設計和建築以及流動影像。 M 加是全球最大的現代與當代視覺文化博物館之一。香港 M 加博物館原定在2020或者2021年開幕，不過受到承建商財政困難和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延遲到2021年年底才會開幕。今年3月12日西九文化區管理局邀請傳媒參觀 M 加視覺文化博物館大樓，博物館行政總監華安雅被記者問及博物館會不會在港區國安法之下迴避向公眾展示有關六四事件、反送中運動的作品和中國異見藝術家艾薇薇的作品。當時華安雅以沒有問題回應，他強調管方會按照學術、歷史、事實作考慮基礎，決定是不是展出藏品。其後有關言論引起建制派新民黨立法會議員容海恩不滿，他在立法會特首答問大會當中表示 M 加博物館網站部分展品，例如艾薇薇的透視研究天安門照片，散播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侮辱中國國家尊嚴，他要求港府成立部門為有關展品進行審查，是不是違反國安法和基本法，同時要求防止有關仇中情緒的展品上架。特首林鄭月娥回應表示，所有香港的同胞都要支持和維護中國國家安全，他會特別警惕相關事宜。其後親中報章大公報和文匯報大肆批評 M 加博物館，文匯報形容藏品是挑戰國家尊嚴、侮辱英雄、無視社會道德底線、貶低宗教、涉及戀童意識。 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唐英年星期一，即是3月29号会见传媒的时候表示，M 家博物馆作为公共营运的博物馆，必定会遵守基本法和国安法。他形容艾薇薇一幅向天安门举中指的黑白照片为不雅相片。他强调从来没有计划在 M 家博物馆开馆的时候展出艾薇薇的争议作品。唐英年又表示 ，M 家博物馆所有藏品都会在网上预览。如果藏品被定为不雅或者是淫秽，博物馆随即会将照片打格仔，需要确认是18岁以上才可以阅览。唐英年又表示 ，M 家博物馆不是杂货摊，不会将所有8000件展品都展出。
有人话我哋跪低，就要抽起我嗰幅不雅的相片。我哋从来咧，其实咧，从来都冇计划过呢一张照片会在我哋开馆的时候是作为一个展品嘅。所以拆展咧，唔系一个杂货摊，即系唔系话咧，你一间铺头将你里边嗰啲嘢咧，全部都摆晒佢出嚟。因为我哋有成8000件藏品。如果你話擺出嚟咧，就係人下入嚟咧，就好似雜貨鋪咁樣。所以咧，拆展咧係一門非常專業嘅技術。而呢門技術咧，就係要佢用一個藝術嘅角度，有一個學術嘅眼光同埋判斷，嚟令到咧每一個拆展咧，佢有一個主題。
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洛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 M 家博物馆争议反映香港变得越来越落后，由完全不懂得艺术的左派传媒和议员操控。他认为事件对香港的文化和创意产业有负面影响，担心新香港的管治方式由左报和意识形态主导，排斥香港的国际性。
這個操作的方式就是今日新香港的操作方式，新特區政府管治的方式就是完全沒有譜，是長官的意志，是意識形態主導，是左部黨的喉舌去操控住、操弄住香港人，打擊住、衝擊住我們的自由空間。所以國際社會一定是以這個作為一個很簡單的一個故事去看，一個大笑話，同埋咧係一個指標，仲有冇人肯嚟香港去所謂去發展香港嘅文化創意產業咧？仲有冇咧？如果就算有嗰啲係一種乜嘢嘅產業咧，係咪屬於我哋香港人嘅咧？還是又係由上而下由北方落嚟嘅一種嘅文化產業咧？
陈家洛表示，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和港澳办正是积极在香港发展大规模的左派文化产业。他认为这些行动不断在香港注入大陆化的意识形态，将会失去香港原有开放多元的特色。
现在中联办都或者、港澳办都很积极去发展我们的所谓左派的文化产业嘛，听说很积极去部署的嘛，成立了很多間以紫荊為名的公司的嘛，香港是不是？所以這類的情況就會見到呢，要排擠香港的國際性，要注入香港的大陸化，這個就是大的趨勢，絕對並不是一件好的消息對香港來說、可以說即沒有最左只有更左，沒有最效忠只有更效忠，這樣發展下去的香港呢是會死氣沉沉，完全冇咗自己香港嘅特色嘅。
陈家洛表示，香港的政治和文化环境越来越高压，他认为国际社会不会放弃香港，可能会催生一些地下文化。
咁啊，香港人可以有啲咩做啊？国际社会咩做咧？当然唔会放弃香港，你放心。但系佢哋都会知道咧，再去谂住循正经嘅所谓体制嘅政府嘅政策的這些渠道全部都是死路一條，所以跟著會醖釀到什麼呢？就是地下的文化或者是半地下的文化的出現，這個是全世界都是這樣走、你去到巴基斯坦、去到緬甸都是這樣走的，去到泰國都是這樣發展。所以我就不會為香港的、就是、這方面的文化發展，香港人的創意是感到悲觀，反而現在更好了，不需要想政府對他有什麼寄望、有什麼寄託， 嘅時候咧，我哋自然就去諗其他方法發揮自己嘅所長，講翻真香港人嘅真話。
時事評論員劉瑞兆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欣賞藝術本身沒有特定的標準，但是他認為如果有人想將藝術政治化，對藝術的破壞性可能會引起很多副作用以至是反作用，尤其如果官方利用藝術作為政治工具的話，更加有破壞性。他認為 M 加博物館爭議值得警惕。
現在看看那陣子大陸文化大革命，雖然香港的情況不是好像那時候那樣，但是那種 失控以至對文化本身那個的摧殘呢，那這件事呢其實是要很久才可以這個恢復，甚至就有些比如像些文物啊、藝術的文物啊破壞了之後呢都沒得恢復的。現在香港出現的情況呢，我想大家都擔心會不會是即是未必去到那陣市民革在大陸那種破壞，但這種趨勢呢其實已經是令到大家很擔心那個的情況是會惡化的。
公民力量多名成員上個星期六，即是3月27日到 H&M 總部抗議，不滿 H&M 發表他用新疆棉花的聲明之後引起全球極大迴響。公民力量成員李子敬表示，該品牌並沒有根據中國實際情況作出毫無根據的指控，當中傲慢無知的態度與刻意抹黑中國政府施政無疑，他認為絕對不為任何華人所接受。他又呼籲全香港市民罷買該公司的任何產品，並且要求該公司道歉。多名中港台藝人亦都在社交網站表態支持新疆棉花。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前助理教授、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鍾劍華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 H&M 的聲明幾個月前已經發表，他認為由於最近歐盟以新疆人權問題制裁幾名中國官員，北京在這個時間點翻炒 H&M 事件作為反制，以致不斷發酵，牽涉到其他國際品牌，打擊面意外地擴大，甚至延伸到香港波及演艺界的艺人。
即个问题就是你用这种文革作风来处理这些问题的话，那些艺人一方面可能受住管理，即他所属的机构或者经理人公司的压力就要表态，因为如果不是的话就连大陆市场都保不住了这样。我看回这个名单，这些艺人很多在香港其实个市场已经占的份额都不多了已经。所以他焗住就要表态咯。但是造成的结果呢，见到今天的反应，即是大家的反应都很负面咯。所以表态的后果呢就会令到他进一步失去香港市场。这个都是似乎都是的。更加可怕的就是说现在这种有人表态个要过关的这种作风呢，真的很有文革的气氛咯。
鍾建华表示，他担心这种人人要表态的文化会将香港变成60年代的中国，可能会带来无法估计的后果。
更加可怕的就是说现在这种人人表态个要过关的这种作风呢，真的很有文革的气氛咯。即是我希望北京当局以至即是现在鼓动这些行为的人要认真小心思考一下，是不是真的要將香港變成一個60年代中國一樣的社會？這種做法對香港造成的損害會有多大？啊，即我覺得這個才是 最關鍵的。即是現在這樣的氣氛、這樣的玩法，其實對誰都沒有好處。
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懷疑。最近台北地方检察署撤销了一宗诽谤案的消息，引起了部分外国人士关注。这宗诉讼涉及到因为报道台湾旺中集团旗下媒体中国时报以及中天电视接受中国国台办指令编采新闻的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席佳林，而在2019年被旺中集团控告诽谤的案件。在这个集团撤回控告之后，台北地检署在3月11日作出了不起诉的决定。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呢個案件引起了一些美方人士以及媒體界的注意。美台商業協會會長韓裕伯在推特上面說，旺旺中時集團對謝佳林的虛假控告被撤銷是一個好消息，謝佳林對台灣的報導一般都非常好並且值得支持。謝佳林曾經任會長的台灣外籍記者聯誼會 TFCC 發布聲明歡迎這個消息，聲明說這個案件根本一開始就不應該提出，謝佳林只是在這裡扮演一個記者的教育並且告知關於公共利益的事務的角色。他說這些是一個台灣法律如何以誹謗罪恐嚇媒體從業人員的例子，聯誼會呼籲台灣政府確保在台灣的記者能夠在不受到這種恐嚇的情況之下工作。台灣媒體報導旺中集團是在今年初撤回的訴訟，原因並不清楚。在這個之前，在去年12月，旺中集團旗下的中天新聞台因為多次違規被台灣的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NCC 駁回換發播出執照的申請，引發了極大的爭議。反對黨國民黨指責執政的民進黨政府侵害新聞自由，意圖以寒蟬作用使到媒體噤聲。不過一向在全世界範圍為新聞自由發聲的非政府組織無國界記者 RSF 就在一個聲明之中說， NCC 的裁決並沒有侵犯新聞自由。無國界記者的表態令到很多人感到意外，該組織中亞辦事處執行長艾偉昂3月中在斯坦福大學護法研究所捍衛台灣媒體自由的視訊討論之中，對無國界記者在中天新聞換照這件事採取的立場做了說明，他亦都提到台灣媒體自由受到的挑戰。艾偉昂說，無國界記者在中天新聞台這件事的的確做出了不尋常的評估，由於該組織對全世界的標準一致，對台灣的標準亦都適用於其他地方。他說他們說的重點是在於無國界記者的宗旨是什麼呢？是信息自由，信息的意思是指事實，是新聞事實，不是意見自由，亦都不是表達言論的自由。他說如果中天新聞一直都是一個意見的平台，或者是一個政治頻道或者宗教的頻道，他並不認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NCC 會認為他的運營有什麼問題。他問題是在於他並不是一個新聞的平台，新聞頻道應該報導事實，不是報導媒體擁有者的意見，不是報導一個政治陣營的意見，所以當他屢次表現出未能夠報導事實，他就沒有做到一個新聞頻道應該做到的使命，或者他是在這裡偽裝信息以便服務某一個政治陣營，他已經成為一個宣傳頻道而不再是一個新聞頻道。艾偉昂又說，目前談論的並非台灣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NCC 對中天的裁決是要箝制言論的問題，而他是在這裡處罰一個應該報導事實信息的新聞頻道。很清楚的， NCC 已經好幾次都未能夠完成這個使命，台灣不知道為什麼總是拿西方的新聞自由來到作為藉口。他又說，新聞自由並不意味著沒有規範，每一個民主體制都有必要基於公眾利益而對媒體加以規範，正如各個經濟領域一樣，否則就變成叢林法則，否則就令到媒體老闆擁有權力，這些不能夠是被接受的。艾偉昂又指出，台灣新聞自由在無國界記者組織2020年世界新聞自由度的排名之中位居第43，比2019年的42倒退了一名，他仍然說是新聞自由度不錯的地方，但是台灣的新聞信任度就只有 24%， 在民主體制之中算是非常之低的。他又說，這些已經成為台灣民主的主要的威脅，因為中國正是利用這個弱點試圖通過媒體來到影響台灣的政治。根據牛津大學路透新聞研究所2020對40個國家和地區調查所做的數位新聞報告，雖然中國大陸持續對一些媒體施加經濟及政治的壓力，台灣的媒體環境在亞洲地區仍然是最自由以及最具競爭性的其中之一，但是台灣的新聞信任度只有 24%， 在全球40個調查國家和地區之中排名倒數第三，只是高於法國和南韓。 報告又指出，台灣的新聞信任度低，是因為台灣人民經常暴露在主流和社交媒體的假訊息之中。在媒體品牌裏面，最受到信任的是公共電視台，最不被信任的媒體是中天新聞台。和中國大陸有強烈聯繫的網絡，通常受到的信任就是越少。雖然台灣民眾對媒體信任度不高，但是艾偉昂亦都表示，台灣媒體擁有者無意改變制度，因為媒體可以支持特定政治人物，政治人物在擁有權力之後亦都不會要求改革幫助他們得到權力的媒體。由於這個原因，無國界記者曾經多次呼籲台灣政府和立法委員對媒體做更好的規範，因為台灣媒體擁有完全的自由，對人民並無好處。當媒體擁有者在這裡濫用他們的媒體自由的時候，無論是哪一個黨派，對民眾都沒有好處，它是台灣民主的威脅。胡佛研究所研究員以及台灣與印太地區項目經理海納，他說台灣一直都是在中共統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影響力擴張前沿，台灣的媒體業組就是中國共產黨成數關於中國的敘事的目標，很多國家的產業和企業都受到了中共壓力改變他們關於中國的公開聲明或者行為。事實上目前就有一個針對英國廣播公司 BBC 的影響力的活動，但是台灣很早就開始，亦都經常受到這種的壓力，遠比世界上其他國家警覺到中國的影響力活動，以及他對媒體的威脅越來得更早。他說在2018年台灣的地方選舉以及2020年總統和立委選舉的時候，台灣就對中共可能利用親中媒體去支持他所偏好的候選人，並且分化和抹黑他並不喜歡的候選人，有很深的擔憂。這些親中媒體當中的主要嫌疑者就是中天電視以及他的姊妹頻道中視，後者目前還在這裡持續播出當中。郭海立說 NCC 駁回中天新聞頻道換發執照的理由和他不實或者不平衡政治報導有關， NCC 是他中天的新聞評論和所有權缺乏透明度，尤其是在這兩次選舉的時候更是如此。但是他認為 NCC 做出這個裁決之所以引發爭議，都是因為這個機構的獨立性不夠而引人詬病。他說 NCC 的成立原本是仿效美國的聯邦獨立機構，希望有一個超越黨派的獨立機構，但他的結構就沒辦法支持他的獨立性。至少從外界的眼光來看， NCC 委員的提名、任命和確認幾乎都看不出來他有完全的獨立性。他又說事實上所有贊成或者駁回中天換照申請的委員都是民進黨行政院長任命的，民進黨佔多數的立法院所確認，在 NCC 委員的結構是由行政院長任命立法院確認，他們的任期是四年的情況之下，這樣除非總統、行政當局和立法院能夠有政黨輪替，否則就會有 NCC 成員充滿由同一個政黨所任命並且在這一類的案件上面作出裁決的情況。不過他亦都指出，這種情況並非只有在民進黨執政的時候發生，之前在國民黨的馬英九時期亦都有這樣的事。因此他亦都認為，以 NCC 的結構來看，如果他變得很有權力又很積極地在這裡審查台灣媒體的內容和報導的話，這樣就會成為一個問題。無國界記者的艾偉昂亦都表示， NCC 關於中天頻道的裁決是過於輕率，亦都是令人遺憾的地方，他並沒有提供具體證據來到支撐他的指控，雖然他有提出一些資料，但那些並非具體的證據。由於這些是 NCC 第一次作出不換照的裁決，大眾可以預期將來這個案例可能會被用來作為對其他頻道的審查的標準，尤其是那些可能不屬於同一個政治陣營的頻道。無國界記者的立場不是說要講 NCC 的做法正確或者中天頻道不應當存在，事實上這些都沒有發生，中天頻道依然存在，並沒有被鎮壓或者關閉，只是它的某個頻道執照並沒有被延長。他又說無國界記者認為，無論針對哪一家頻道，台灣政府和 NCC 都應該使用相同的標準，這是非常重要的。無論是哪一個政黨執政，所有台灣執政者都必須對缺乏新聞標準或者新聞道德標準負起責任。在這個方面，無國界記者並不認為民進黨的表現又比國民黨好，亦都認為是時候台灣保護 好佢嘅民主要達到呢個目標，台灣必須有一套一致性嘅規則，並且真正去執行呢啲規則。中天新聞台去年12月12日因為播出執照到期冇被換發新照而停播，佢上訴亦都被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駁回。呢啲係 NCC 自從2006年成立以嚟首次拒絕一家電視頻道換發執照。NCC 主委陳耀祥話：中天違規事項明確，佢最大問題在於外部干預對新聞製播嘅影響。該委員會7位成員一致決定駁回中天換照嘅申請。對於《金融時報》嘅謝佳林關於旺中集團媒體喺新聞編制上面聽命於中國國台辦嘅報導，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當時都喺一個聲明之中話：有關報導完全係無中生有，別有用心，並且稱呢啲係民進黨政府喺通過外國媒體炮製謠言。以上係美國之音鐘晨芳華盛頓嘅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华。美中政治关系紧张，令到在中国的美国企业日子亦不好过。特拉斯创办人马斯克日前不单止公开极力澄清他的电动车不会从事间谍活动，还对中国当局减少碳排放政策大加赞赏。不过观察人士就说，马斯克对中国示好并不一定能够换来中国当局对他网开一面。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中国最大的美国独资汽车制造厂商特斯拉的行政总裁马斯克日前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说，中国十四五规划当中设定的碳排放目标为他留下深刻印象，他对中国未来会很美好和非常繁荣很有信心。马斯克对中国大加称赞，被认为和特斯拉汽车最近在中国遇到的麻烦有直接关系。马斯克希望他对中国的魅力攻势能够缓和，并且消除中国对特斯拉汽车可能构成安全风险的担忧。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中国当局限制军方人员和重要国企人员使用特斯拉汽车，原因是据称特斯拉汽车内置的摄影机会持续记录影像，获取汽车使用时间、地点以及同车辆同步的手机联络人名单等数据和资料。中国就担心某些数据可能会被发送到美国，对中国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特斯拉汽车安装的8个环回摄影镜头、12个超声传感器和1个前置毫米波雷达，对车辆周边环境信息进行分析处理。中国官员说，这些传感器能够记录车辆周围的位置和视觉的图像。对于这个可能危及特斯拉中国营运和销售的负面消息，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在3月20日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会上公开澄清说，特斯拉并没有使用到无线功能提取任何敏感数据，特斯拉不会收集敏感或者个人私隐数据，特斯拉收集到的数据不会和美国政府分享，中国用户的数据会得到充分保护。他又說，如果特斯拉有間諜活動的話，負面影響會很大，最後會導致公司倒閉，所以特斯拉不會這樣做。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中國即將崩潰這本書的作者張家敦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馬斯克的澄清和保證，甚至對中國政策的讚許，可能不會換來中國當局放他一馬的結果。他說，
Well, I'm very confident that Elon Musk is saying that.
张家敦话佢相信马斯克对中国大加赞扬系想讨好北京，希望北京能够对佢手下留情。佢同样亦相信马斯克系被误导，中国会令到特斯拉嘅日子唔好过，并且最后会拎走特斯拉嘅技术，关闭佢哋喺中国嘅营运。美国国际商业投资顾问张勋对美国之音说，马斯克想用日美支持去夸赞中国，希望中国能够对特斯拉网开一面，不会重蹈前几年日本汽车在中国被抵制的困境。他说，
我觉得可能性也不大，这是可能是 Elon Musk 他自己的一个一厢情愿吧。
张勋说，他觉得对特斯拉网开一面的可能性不大，可能是马斯克的一厢情愿。当然如果他愿意充当中国的一个宣传员的话，例如好像大外宣一样在美国四处替中国宣传，那就另当别论。但是这种可能性亦不大。 馬斯克只是在口頭上表揚中國成就，表現出對中國未來的發展看好，這種事情目前是政治意義，在當前的政治環境之下，中國當局不會太過在意。張純說，中國政府對包括美國企業在內的在華外國企業在法律和政治上的要求是一直存在，如果中國和美國在政治關係上並沒有太大的僵化，中國當局在執法方面可以隻眼開隻眼閉，在例如監控等可大可小的問題上亦不會深究，但是目前中國越來越表現得自信，而美國的競爭力就顯得脆弱，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美國企業夾在政治關係緊張的美中兩國之間，日子就非常不好過了。他說，
企業是不可避免成為這個中國政府，它顯示它有能力操縱西方控制這個世界的。
張新說，企業並沒有可能避免成為中國政府顯示它能夠操控西方控制世界的一個手段、木偶、道具。在這個情況之下，中國會毫不猶豫展示它們的控制力，企業夾在中間是很難做事。特斯拉是全球最大的電動車廠家，2018年同上海簽署投資建廠協議，是美國以外首個工廠，亦是首個美國在中國的獨資汽車廠。2019年特斯拉中國首批的車輛下線，截至去年年底，特斯拉中國的銷售量是147,000部，佔它的全球總銷量的 30%。張家敦說，中國的確是一個巨大市場，令到美國大公司趨之若鶩，但是中國引進外資的長遠目標並非是要被外國公司佔據中國的市場份額，而是要拎走外國公司的資金和技術。他說，
Xi Jinping, the Chinese ruler, does not believe that they're.
張家敦說，中國統治者習近平並不認同從長遠來看外國公司在中國真的應該有一席之地，他要的是外國公司的資金和技術，但是就不想給他們長遠的中國市場份額。中國想要取代這些外國公司，取代馬斯克，而從現在開始的五年或者十年之後，馬斯克將會為中國委屈了特斯拉而後悔莫及。張家登又表示，短期來看，在中國營運的美國公司可能會賺錢，但長遠來看，他們將會被趕出中國。所以如果他們聰明的話，不如在他們的技術還未有被竊取之前就離開中國。美國公司企業在中國營運遇到挑戰和麻煩並不是第一次。2010年1月，美國搜索引擎公司谷歌聲稱，谷歌的搜索引擎被可能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國黑客攻擊。谷歌又表示，長期以來中國當局要求谷歌配合審查，在無法認同和接受中國當局的審查要求情況之下，谷歌就在當年的3月宣布退出中國大陸市場。張家敦說，長遠來看，美國公司企業既想是捍衛美國價值觀，企業盈利賺錢的同時又要聆聽中國當局的管制和審查，並且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是不可能的。2014年中國當局以微軟的視窗8系統可能引發國家信息安全為理由，禁止政府部門所有的電腦安裝這個操作系統。2017年開始實施的中國網絡安全法規定，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營運者在中國收集和產生的信息和數據必須在中國境內儲存。蘋果公司被迫要遵守中國的網絡安全法，從2018年2月開始，將中國大陸用戶在 iCloud 儲存的數據遷移到雲上貴州公司的服務器。臉書是全球深受歡迎的社交媒體平台，臉書創辦人扎伯格的太太是美籍華人。2014年10月22日，扎伯格到清華大學管理學院就用中文發表演說，對具有歷史悠久文化的中國大家讚揚，並且用只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去表達他和臉書只要繼續努力，一定能夠改變世界的決心和堅持。但是美國國際商業投資顧問張新對美國之音說，扎伯格取悅中國的努力並沒有為臉書進入中國打開大門。他說，
更多的我觉得他们是一个社会稳定和控制这个舆论的一种考虑，因为呢这种社交媒体平台进入中国以后呢，你就不可避免造成当局在控制中国国内民众舆论方面造成一定的难度。
张新说，中国当局不会给脸书进入中国，更多的就是社会稳定和控制舆论的考虑，因为社交媒体平台进入中国之后，就无可避免当局在控制中国国内民众和舆论方面造成一定的难度。在这个情况之下，就算是美国公司顺从中国价值观，当局亦不愿意给你进入。张新说，中国当局对于在中国营运外国公司抱有一种非我类族其心必异的心态。 在美中政治关系紧张之际，中国当局对美国公司的管控亦加强了，这个同特斯拉2019年在上海投资设厂的时空是不同的。当时中国当局并没有对特斯拉汽车有任何安全方面的考虑，但事过境迁，中国当局的管控亦正在变化，免得令到美国企业在中国经营越来越困难。自从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在特朗普政府期间出现的美中关系紧张局面，并没有因为3月18号两国最高外交官员在安克雷奇会谈而得到改善，双方从一开始会谈就针锋相对，舌剑唇枪交锋，两日的会谈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观察人士就说，鉴于拜登政府上任后第一次美中高官会谈不欢而散，未来美中关系改善的前景是不容乐观，两国政治关系的紧张亦势必会继续投射到经济领域。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就说，对于美国公司企业来讲，未来中国的商业环境并不是那么好，可能会变得越来越令人担忧。他说
American companies should get out while they...
张家敦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公司趁他们能够退出来就好退出来了，因为很清楚中国未来的方向指向哪一方面。他说中国政权可能在某些方面有某种临时性的放松，但是中国已经明确了他们的目标，这个就是中共绝对掌控国营经济，并没有外国公司的空间，尤其是美国公司。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亚裔社区在发生了攻击事件之后，他们怎样在悲伤当中发出呐喊以及复苏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亚特兰大的报道。
3月16号，在这个位于乔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市北部40分钟车程外的按摩店里面，几声枪响夺去了四个人的生命，枪手罗伯特·艾伦朗随后驱车前往另外两家按摩店，开枪射杀了另外四个人。八名受害者里面有六个人是亚裔的女性。这个时候，谭小杰的店外面摆满了鲜花和蜡烛，亦都有几只无用玩具和气球，雨水打湿了地面上两本圣经的封面，其中有一本上面放住一株绿茎粉瓣的康乃馨。店面的玻璃上面贴满了用记号笔手写的招贴，一张白底黑字的招贴写着“停止亚裔仇恨”，另外一张写着“每一位受害者都是失去的爱人”，还有一张用蓝色的笔写着“黑人加亚裔团结”，并且加上了关键字 BLM， 就是说黑人的命亦是命，和 ALM 亚裔的命亦是命，中间用手画的红色爱心连接。谭小杰店的隔离是一家墨西哥风格的衣帽商店，店里面的一面墙壁上面摆放住几十箱以棕色和黑色为主不同款式的西部牛仔靴，对面悬挂住十几件意力风情的夹夹克。店主瑞塔对记者说，他认识的谭小杰的人很好，非常勤奋，工作时间时长超过12个小时。他说虽然平时交集并不多，但是在圣诞节的时候，谭小杰都会来到他的店里面赠送礼物。瑞塔的丈夫阿力克斯在这间衣帽店工作，有时他亦都从事建筑工作。他说案发的时候先是听到了隔离传来连续四次的响声，但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他在妻子的催促之下，他才去到谭的店门口去看一眼。他说谭小杰店里面的一个人用他听不是几懂的英语说，有人被枪击中了，警察随后很快就到了场。阿力克斯说他看到警察从店里面抬出了几个人，其中一个人眉心中弹。他说太疯狂了，那个人发了癫了。阿力克斯对记者说他自己是凶手郎，他说自己和谭小杰平时的交往仅是限于打打招呼，有一次他帮谭小杰修理了他屋企的屋顶，才见到了他和他的丈夫。他说他们的人很好。那天晚记者前往距离亚特兰大30分钟车程的东北部城镇杜鲁斯，参加一个悼念枪击案逝者的烛光晚会。晚会由亚特兰大韩裔美国人反对亚裔仇恨犯罪协会 所舉辦的呢次槍擊的六名亞裔死者當中，四名是韓裔，另外兩名是華裔。美國南方並不是華裔和亞裔移民的傳統的聚居地，但在和當地的居民的交談和採訪之中，記者了解到在過去30年裏面，亞特蘭大周邊的亞裔群體迅速擴大，他們大多數居住在亞特蘭大的北面以東北部格威萊特縣的幾座郊區小城為主，包括杜魯斯、約翰溪、阿爾法納塔。美國之音記者趕到的時候，集會已經開始了一陣，現場有100多人，即使隔住口罩亦都可以粗略睇出到場的人群以亞裔中年人為主，這些同以往的反種族主義示威，譬如去年的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之中，普遍以年輕人為主的特點有不少的區別。大多數人手裏面都舉住統一設計的停止亞裔仇恨的紙質的標語牌，地上面的一個包包裏面存放住很多張一樣的標語牌，供剛剛到場的人去到攞。在場地中央是一個大約1米高的黑色的平台，沿住平台邊緣擺放住很多透明的塑料杯，杯裏面是矮矮的白色的小蠟燭。主辦方請來了多位的演講的嘉賓，包括幾位喬治亞州的議員，有些還是聯邦眾議員卡羅琳·波爾多。杜魯斯所在的格威萊特縣處於他代表的選區裏面。從現場人群的交談聲之中，記者可以聽得出這裏的絕大多數的是韓裔。演講台上面掛著的標語就是停止亞裔仇恨，使用的亦都是英語和韓語。不過在人群之中還有幾位的是華人，譬如蘇靜。蘇靜是四個弟弟的媽媽，最小的一個才5個月大。她對記者說，槍擊案發生的時候，她很希望去參加抗議種族仇恨的遊行，但由於新冠疫情和帶著弟弟的義務，她並沒有辦法加入人群當中。於是她在微信上面發起了一個華人的車隊群，大家在遊行現場開車鳴笛表示支持。她又說，微信群裏面第一晚只有幾十名成員，但是等到了第二日，人數一下子增加到200-300，大多數是來自喬治亞州和周邊的幾個州，包括北卡羅來納、南卡羅來納和佛羅里達州。他對記者說，車隊的口號是為公正鳴笛。當晚的集會上面，組織者邀請了蘇靜來到代表華裔群體演講。他說他在演講之中表示，他們因為不同的原因來到這個國家，但是大家都熱愛這個國家，並且為這個國家所相信的和平和平等奮鬥，不再沉默。他說這句話的音量接近全力來到吶喊，不再沉默，台下的觀眾亦都跟著呼喊起來。演講結束，記者在後台找到了他，剛剛的演講令到他呼吸依然有些急促，面上頭髮上掛著不知道是汗水或是雨水。他說自己在家裏面帶弟弟已經10年了，但這次造成多名亞裔身亡的槍擊案令到他覺得自己必須做一些事，為了組織車隊和活動，他連住幾天都沒有睡好覺。他說可能是作為一個母親角色變了，更能夠同情那些失去家人的受難者。他都有一些感恩地說，他們這一代人如果不站出來的話，就是將問題留給下一代。在上周五正午，谭小杰的葬礼在亚特兰大北面的一个天主教堂举行，生前将满50岁的他，出生在广西省南宁市的一个天主教的家庭里面。谭小杰的追思仪式不对公众和媒体开放，美国之音记者选择在教堂外面驻足，来到参加仪式的宾客几乎都是亚裔的面孔，全部一身黑衣等待进入教堂的队伍排到门外。教堂为了追思儀式提供了網絡的直播，譚小杰的前夫麥克爾·韋伯用震抖的聲音讀完的悼詞。他和譚小杰在2003年在中國相遇，2004年結婚，2008年韋伯、譚小杰以及同他第一任丈夫的女傑米·韋伯一起搬到喬治亞州。來到美國之後，譚小杰一直努力工作，從一名護甲技工做起，最終成為兩家按摩店的老闆。韋伯說，在譚小杰遇害之後，他的家人希望譚小杰的女傑米能夠返回到中國，因為美國不再安全了。韋伯又說，誰能夠怪他們呢？ 而在亞特蘭大，幾乎所有接受美國之音記者採訪的華人都說，譚小傑和改場槍擊案令到他們覺得華人以及亞裔群體必須要推動改變的發生。不少人說，在美國生活了這麼多年，一直相信埋頭苦幹就夠了，這些是他們第一次意識到要為自己的族裔長期以來遭遇的不公發聲。亞特蘭大槍擊案的兇手否認行兇的動機是出於種族的因素，而是因為自己的性癮。就案動機的調查仲係進行當中，但有關亞裔同亞裔女性在美國社會狀況的討論已經被推上了輿論的風口浪尖。不過熱度將會持續幾耐呢？會唔會好似去年喬治·弗洛伊德之死一樣，被推進美國種族平等議題帶嚟長遠影響？呢啲仲係有待觀察。喺譚小傑店鋪嘅附近，一位唔願意透露姓名嘅商鄰嘅店主話俾佢知，此前幾日按摩店門口嘅停車場不斷有媒體同顯示關注嘅民眾出現，但係6日之後，科羅拉多州導致10人身亡嘅槍擊案發生之後，呢個地方立刻恢復咗冷清。不過譚小傑嘅店鋪之前仍然聚集住鮮花同海報，按摩服務嘅營業時間依舊懸掛喺店面嘅中間，寫住一週七天，早8点到晚10点歡迎致電，就是令人覺得一房間令人看到一段返回不去的往日。以上是美國之音文浩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自從2015年7月大規模找捕維權律師及活動人士的709事件發生之後，中國當局近年來持續加大打壓維權律師的力度，吊銷或者註銷幾十人的律師證和關閉多個律師所，並且限制很多律師的人身自由，使到維權律師的執業權以及他們的生存權不斷受到侵害，環境越來越惡化和嚴峻。據美國之音記者海燕在華盛頓的報導，因為代理公民記者張展武漢報導疫情案以及香港12港人逃亡案等敏感案件，而被當局吊銷執照的中國維權律師任全牛3月28日發推文說，他曾經是合夥人之一的河南軌道律師事務所被當局要求自行解散。任全牛說，3月28日上週鄭州市律協的劉副會長受司法局的委託到軌道律師事務所告知，根據上邊的意思要求該律師事務所主動解散，律師全部轉走到不同的律師事務所。任全牛說，如果不按照當局的意圖辦理，很可能所有律師轉所亦沒有人接收，進而會以超過法定期限沒有人接收為理由註冊多個律師的執業證。任全牛強調，看來幾年前依法治國先從律師走起，以及目前的司法整頓先從律師整起的講法不是空穴來風。任全牛星期一接受美國之音詢問時說，他本人原本是這間律師事務所的法定3個合夥人之一，今年2月被河南省司法廳以2018年代理一宗法輪功信仰群體無罪辯護違反律師規範為借口吊銷律師執業證之後，該律師事務所並不符合合夥人法定人數，於是該所合時主動地要求變更增補一名合夥人，但是鄭州市司法局一直拖延不給辦理變更案的手續。他說，
我們也按照程序按照手續也提交了補充材料，但是呢他們不受理。
任全牛說，他們按照程序按照手續提交了補充材料，但是當局不受理，經常找種種理由不幫他們辦。他們律師事務所的負責人亦找到司法局的有關人員，負責人他們亦沒有給出明確的答覆。而任全牛說，昨天律師協會的是受到司法局的委託來談，對事務所的負責人說，上邊的意思就是要所有的律師都要轉走，然後就要主動解散，實際上我們不願意解散，那你就說你被迫自願地解散，不能夠怪他們。任全牛律師又說，近年維權律師的執業環境急劇惡化，深有感觸。他說，
哎呦，我感覺太明顯了，就是說現在包括某些案件，这些律师司法局一打招呼马上就退。
任全牛话感觉唔系咁明显，而家你包括某啲案件，呢啲律师、司法局一打招呼，马上就要退出，唔敢做任何争取，就系怕如果唔合佢哋嘅意思，就好容易作出处罚。咁而家整个风声鹤唳，律师都好担心。同时，河北石家庄维权律师卢廷国3月28日发出消息，佢喺27日准备坐高铁去河南郑州代理一宗房屋被强拆案，但系受到当地警察阻止办案，以涉嫌寻衅滋事从车站带走传唤，被限制人身自由7个多钟头。卢廷国获悉之后话，佢喺派出所内做咗唔够20分钟嘅笔录，询问佢喺3月20日发嘅一条推文，然后就将佢放喺露天所谓办案区，四周都系围墙，上面有铁丝网，话系一直喺度等紧请示领导。喺被限制自由嘅7个多钟头期间，唔俾佢食饭，无法同外界联络，去厕所要2个人看管，直到深夜近11:30先至被放出来。在得知卢廷国律师被捕当日，郑州的谢艳玲，亦即是谢静，在网上发出消息，对代理房屋强拆执行案和行政处分诉讼案的卢廷国律师被捕表示严正抗议，并且说这是一宗严重侵犯律师执业权的事件。卢廷国又说，他的当事人原知名调查记者石玉，本名叫做施平，和郑艳玲告诉他知，原定周末前去郑州商讨他们案件的其他几个律师都被阻止，当地警察就要警告他们本人。卢廷国律师星期一3月29日在接受美国之音新闻时说，当地为了维稳，不惜以非法手段无理阻止律师合法办案。他说，
表面上是蓄意滋事，网上言论，事实上可能就是为了阻拦我们几个律师啊，在一块儿讨论这个时域的这个夹子。
卢廷国律师话，表面上当局是用寻衅滋事、网上言论，咁事实上咧就系要阻拦佢哋几个律师喺埋一齐讨论石玉屋企嘅案件。咁佢當局認為佢哋可能係聚會，咁佢哋而家為咗維護所謂嘅穩定，完全係不顧事實。睇下你就好似聚會咧，就想去阻攔你，亦冇考慮過咁做係唔係違法，為你造成嘅損失應唔應該要賠償。盧廷國又話，目前律師執業嘅環境越嚟越嚴峻，佢話。
不用說，我們是為了他家的那個案子，我們在一塊商量這個案子怎麼代理。
卢廷国话：唔使话，我哋为咗佢屋企呢宗案件啦，我哋聚埋一齐商讨呢一宗案件点样去代理。即使唔系呢个情况，就系、是、几个律师一齐聚一下，咁样亦系唔系违法呢？这个就系呢种违法嘅方式咧，又嚟限制你啦。卢廷国29日就出差办案，被警察传唤，对石家庄新华分局发起控告，要求有关的负责人涉嫌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和纠正，并且赔偿损失。卢廷国说，之前已经有大约5次类似的警察传唤，但是他都没有发起监督维权，导致石家庄警方越来越过分，肆意任性。他打电话给主管监控他的分局国宝，但是对方对本身的做法以及对他造成的损失毫不在意，现在他就要决定发起控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今天结束2个小时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明晚继续2个小时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